那个，这是第二课啊，悔改的人生。这里就记载了马太福音，约翰，的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叫“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旧约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悔改，在哪里有记载着。比方说，我这里有写以西结书18章有关于悔改的经文，还有路加福音。那我们请一位。哪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把这两段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好，我来读。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啊，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器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好，谢谢。所以这里一段新约，一段旧约里面都有记载，就是说，上帝是很看重我们，就是我们就是罪人，所以悔改是很重要的。所以以西结书，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的罪过尽都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而且就是说，最后一句也说，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就是我们要。想存活，要得那永生的生命，就必须回头，那个必须悔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新约里面，主耶稣也在这一段里面也告诉我们了，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然后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里就是讲了2次。所以说呢，悔改在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信仰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这个词汇，也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圣奥古斯丁也有这样的一句名言。圣奥古斯丁是大概主后4世纪末5世纪初的一个圣徒，他的经历也是很特别了。然后呢，这里就是。有一段话，圣奥古斯丁说：“Unless one repent him of his former life, he cannot begin a new life。”所以，你们可以自己翻译啊，大概意思就是说，除非一个人悔改他过去的生命或者生活，他不可能开始一个新的生命。这里就是也讲了，就是要悔改。圣奥古斯丁的故事也是很 interesting 的，你们要是有空可以自己去看啊，去查一查。他写的有一本有名的书叫《Confession》，就是忏悔录，也是这个基督教这个文献里面的一个经典的著作，还是可以听见吧？OK，下面我们呢继续讲悔改之前，我们先。反过来问一下，就是什么不是悔改？就是我们平时想象的是什么样的？什么不是悔改啊？这里我就列出来什么不是悔改。比方说，悔改并不是说苦行，也不是自我惩罚。比方说，在早期，有些这个圣徒或者是这个 monks 修士会到这个会用各种就是。不光是说现在是生活简朴，而是用各种这个，很 叫什么？就是用各种好像不是说刑法吧，就是用各种苦刑来好像惩罚自己，来表示自己就是好像拒绝世俗的生活，来表现自己的这个谦卑，来表现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虔诚吧。比方说，这个马丁路德他在早期在修道修道院里面。当修士的时候，他就会，比方说在那个睡在那个比较硬的那个板凳上啊，甚至就是睡在这个穴里面，然后也不盖什么被子，用这种苦行来这个惩罚自己的罪，同时好像表示自己的这个这个信心。所以说这个都可以说也不是一种，不是我们这个意义上的这个悔改，然后呢，第二点就是说呢，悔改呢也不是说悔恨，比方说羞愧，我们做一个见不得人的事情，或者是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我们就是感到很羞愧，很这个后悔，不该做某某事情，伤害了别人，或者造成了什么不好的结果，这也不是我们所说的悔改，也不是这样的意思。第三点就是说呢，悔改呢不是自我谴责、恨自己。中国人会说啊，我恨我自己，要悔不该当初啊，就是谴责自己所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而造成了自己的这个悔恨。但是呢，不一定是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所以这种意义呢，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悔改。比方说，这个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个犹大他出卖了这个耶稣，他那个又就是在那个祭司那里拿了30个银钱，然后他就把兵丁引到耶稣面前，就说兵丁就把耶稣抓起来。他后来呢，也呢悔恨，是不是？他好像也悔过了，但是呢。他呢，然后他回去把钱就扔给那个祭司，扔在地上。但是他呢，就说最后他选择了他去自杀了。但是他就说他没有说，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就是认罪悔改，然后接受上帝对他的这个赦免。他没有，他是就说自我谴责，恨自己。然后呢，他后来就自杀了。所以这也不是一个悔改。那什么是悔改呢？我们就可以再讲一下，就是说，在我们讲什么是悔改呢？悔改这个字，我们可以回一下，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它的那个希伯来文的字就是很有意思。希伯来文里面有22个字母，然后它的这个文字呢，就好像我这个左边写的，就它的就好像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这种点象形文字一样。比方说这3个字母，第一个字母就是姓。就好像是一个，好像像一个有点火焰的那种味道，是不是？然后那个第三个这个叫 bet，就好像像个房子一样的。所以说这呢这个字呢，就是希伯来文里面这个悔改的字根。那它什么意思呢？比方第一个字母呢，就是代表着就是摧毁，代表了就是说把它焚烧，把它彻底的就是说拆毁的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这个 bet 呢是个房子，就是把这个房子就是完全的摧毁，完全的这个焚烧，就好像右边这幅画一样的，就好像把这个房子完全的是 in flame，就是没有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这个词，就是这个悔恨，这样这个字根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表示是你把你这个房子完全焚烧了，完全摧毁了，然后呢，你就转头你就离开了，就是有这个意思。然后你再也就是不回去了，就好像就是你把房子都已经烧毁了，你也没有地方再可以再回去了。当然了，现今就是我们生活在最终，很多人仍然会选择这个。生活在那种破烂不堪，就是说充满罪恶的这种状态当中。但是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呢，就是指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你把这个房子完全的摧毁， 烧毁，然后呢，转过身，转身，然后离开，然后再也不回来，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就好像以赛亚书这个1章16到19、18节是这样说的：说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然后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荠，必白如羊毛。”就是我们最后就是要，我们对待我们的过去，对待我们的这个罪恶的过去，我们的这个态度和行为，就是应该像这样的，就是完全的摧毁过去所有的一切，就像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回过头来，就是离开，远离这些罪恶，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从这个希伯来文这个词的字根来分析，那在圣经里面呢，就是耶稣呢也给我们讲了一个比喻，就是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5章。我们，你要是说有圣经的话，你也可以翻到这个路加福音第15章，就记载的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从前就是有一个家，这个父亲，这个童话里面他有2个儿子，一个儿子呢比较老实规矩，另外一个儿子呢就比较放荡，他就说你。就父亲，你把你的产业属于我的，分给我，反正你早晚要给我的。然后他父亲呢，就把他的那笔产业就给了他，然后他就走了，离家了，就拿着这笔钱在外面任意挥霍，然后就过了一种很放荡的生活。不久之后呢，他就耗尽了一切，用完了，把所有的钱都用完了。然后正好呢，碰到那个地方呢，又有饥荒，所以他就一下就变成落魄，就变成一个，用今天的话说，变成一个穷鬼了，就是变成一个非常贫困。他穷到什么地步呢？他就是看着别人就是喂猪啊，给猪吃的食物，他恨不得拿猪食来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就是他连猪食都已经就都没得吃。所以说呢，他就到了这样一个落魄的地步，然后呢，他有一天呢突然明白过来，他心想：“我父亲啊，家里有很多故宫，有很多口粮，我怎么就要在这里饿死呢？”他突然想起来，他还有一个父亲，他说：“我要回去找他，然后我要跟他说，这里说，父亲啊，我对天犯了罪，也在你面前犯了罪，我再也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个，就说当个故宫吧，不要把我当儿子了。”所以说呢，他就真的就是回去了。回去以后，他的父亲呢，老远看见他回来呢，就马上就是好远就看见他，然后迎上去就给拥抱他，然后说，他就说，父亲呢，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所以这里就记载了，就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然后呢，这个浪子呢，他在自己穷途那个末了那个这个非常贫困的走投无路的时候，他重新选择了来这个悔改，来回头回到他的父亲。这里面也讲了这个，也就是这个寓意也说明，就是好像这个父亲好像我们在天上的父一样，他是非常慈爱的。就是对，虽然我们充满了罪恶，我们的言行，但是呢，如果我们真心的悔改呢，就上帝就会这个赦免我们，而拯救我们。所以这里就是这个 浪子回头的故事呢，也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什么是悔改。所以说，这个悔改呢，我们看到好像是有三部曲，好像有三个阶段。首先呢，就好像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这个儿子他首先要认罪，意识到自己过去所做的，恢复了这个父亲给他的一切的钱财，认识到自己是罪人。这是第一步，你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是罪人，然后呢，你就有这个悔改、痛悔的心。比方说，前段时间我们经常听到，好像是在美国有些枪击案呐、啊，有些还有一个人呢，什么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男子某一天冲到某某教会，然后就这么随便放枪，就是打死了很多人。之后他当然被抓起来了，但是在法庭上就是。这样，这个人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这个好像 remorse，没有任何的痛悔的意思，他好像觉得自己做的都是对的，根本没感觉，所以说完全没有这个悔过，没有这个痛悔，没有这个好像他给其他这么多人的家庭，导致了这么大的一场悲剧，他完全没有任何痛悔的心。所以说，这个就是不可能悔改。然后呢，真正一个悔改悔罪以后呢，是有一个内心会有一个改变，就是你的内心会完全的改变，然后让你呢悔过自新，开始新的生活。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讲义里面啊，就是朝会牧师在写第二课的时候，也给我们总结了这三点。就是这个悔改，就是说悔改是从内心深处的醒悟，看到自己任意放荡的过去，就是讲的是我们这个悔改是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自己这个过去是充满罪性的。第二呢，他说悔改是心灵的回家，与天父和好，就是我们从心理上。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人，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个罪人，但是呢，我们也呢，也愿意接受上帝的这个赦免，与天父建立这个新的这样亲密的关系。所以，悔改是心灵的归家，与天父和好。第三呢，就说是悔改是从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这个课程是新生命系列，是专门为这个刚信主、刚受洗的弟兄姐妹所设计的这个课程。因为我们就说，也是从好比是这个浪子，我们悔改，经过悔改，我们从死里战胜了死亡，和主耶稣一起复活，然后我们有新的生命的改变。所以说，这就是。这个一个对悔改的一个小结。另外就是我们要强调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悔改呢是向神悔改。OK，那我们这里就是也请一位姐妹或者弟兄帮我们把这里这几段经文读一下。
我的
请
念了，
哪一位弟兄姐妹？好，
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听，说你们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心痛悔的人。
好，谢谢。这里呢，就是耶利米书25章，这就是这一段，就是这个上帝给这个先知耶利米常常的给他一些话语，所以说呢，他呢就告诉以色列人， 可惜呢，当时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不听。这里说是耶和华所说的，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那后来我们知道，就是以色列人没有听这个话，所以说他后来的就像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所预言的那个，后来就是以色列人被分散到。就是首先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圣殿被毁，然后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在万国之间被抛来抛去。所以说，这个就说是很早就已经预言了。然后呢，这个哥林多后书呢，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悔改，不是说我们。普通的就是后悔呀，干什么？而是因为就是说圣灵的工作，当你就是说接受了神，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以后，就是圣灵会来到你这里。然后呢，你是因为神的意思而忧愁，就是上帝使你忧愁，你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这里就没有后悔和的懊悔来，就有点拗口哦。这里就。很清楚的，就是说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后悔是 regret，那懊悔呢？这里就是比较说是你是悔恨、悔改，所以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那之前我们也读了，就是我们就是要借着悔改，我们就可以得救。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的罪人。然后很多时候，有些人对教会不满意，或者是对基督徒不满意，说：“哎呀，教会的那些人呐、啊，怎么也不好。”确实的，就是说我们信了，我们变成基督徒，是的，并不是说我们，立马就好像成圣了，就成为一个圣人了，而是说呢，我们唯一的区别，就是跟那些不信的人的区别，就是说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然后呢，我们愿意悔改。然后我们愿意接受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和上帝的赦免，就是我们是要听从这个神的话语，然后回头离开恶道，并不等于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啊。所以说呢，我们是那个要愿意向神悔改，愿意做一个新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不一样，就是区别这个信与不信的人。然后诗篇34章里面这一句话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就是这里又讲，就上帝是非常有怜悯的，有慈爱的。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有痛悔的心，上帝就会来靠近我们，而且拯救我们。所以这里呢，我们所强调的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悔改是向神悔改。那为什么要悔改呢？为什么要悔改？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在这个约拿书看一看。约拿书呢？大家有空就是可以自己回去看一看，是一个很短的，一本书，只有4章。然后这里就是记载了这个约拿和尼尼微城的故事。那尼尼微城呢，就是当时这个亚述，的一个首都，亚述国的一个首都，所以是一个比较在当时应该是比较繁华的地方。然后呢，这里面就简单讲一下，就是上帝的话，耶和华的话，就是临到这个先知约拿，就是说你去尼尼微城，就是要他们悔改，因为这个尼尼微城现在这个罪大恶极，那里的人都很好像犯很多罪。好，这里让我们一想呢，就是好像很多时候当我们的人就是好像走向更高级的所谓的文明了以后呢，我们这个道德方面呢。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事实上就会走得更远，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像自古到今都是这样的现象。当时这个尼尼微城也是一个非常 繁华非常发达，在当时是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但是呢，里面的这些人呢，就是都是所作所为都是在上帝眼里不看为美好的事情，可以这样说。那这个约拿呢，让他去这个上帝让他去告诉尼尼微人，让他们悔改。这个约拿他不愿意去，他为什么不愿意去呢？原来是他不喜欢那边的人他不想看见他们这个得到拯救。所以说呢，他后来在那个大海当中然后就说上帝就说让那个大海有这个就有兴风作浪，然后最后这些上面的人都吓死了，就是都个人哀求自己的神，说这是怎么回事呢？然后只有他一个人在船底上睡大觉，所以别人就是那个抽签就发现是他有问题，然后就说你告诉我们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呢，他倒是诚实，他就跟他们说哦，是可能这是因为我你们那时候他我们怎么办呢？他说你们把我扔到海里面去。那他们一开始还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但是后来呢，就是说风浪一直就是越来越大，他们没有办法就把他扔到海里。然后这时候扔到海里以后呢，就风平浪静了，那些人都得到存活安全了。但是他呢，就是耶和华上帝安排一个鲸鱼就把他吞在肚子里面。然后他在肚子里面呢，3天3夜。然后约拿的这个第二章呢，书的第二章就记载了这个约拿的祷告，是不是？当然他祷告，他就是也是这个称谢神呐、敬拜神呐、讲上帝的这个慈爱呀、和这个伟大呀。最后呢，耶和华呢吩咐鱼就把这个约拿吐在干地上，他就吐出来了。然后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说你要去。尼尼微，然后他就去了，让他去宣告。然后呢，约拿进城。我说这里面说，就第三章就说了，这个尼尼微是一个极大的城，有很大的城，有3日的路程，所以他就走了3天3夜。然后呢，就告诉尼尼微人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须倾覆了。然后呢，没想到他以为就是他去说了也没什么用，没想到呢，这个尼尼微人从上到下，从国王到平民，甚至到牲畜，他们就给牲畜也披麻蒙灰，然后全城人都悔改，这个，那就说上帝呢，后来就没有这个把灾祸降给尼尼微人。所以说呢，在之后又说这里就这一幅画，就说呢，这个尼流这个先知约拿和看到了这个尼流微人都悔改了，他不但没有高兴，他还很生气。他说：“耶和华呀，我知道你是这个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就说跑了，我就不想看他们拯救那样。然后呢？”这个他就在一棵蓖麻树旁边，就好像乘凉，那个地方比较热，是不是？但后来呢，耶和华又派一个虫呢，就把这个一夜之间把这个蓖麻树上的树叶全部吃掉了，然后他就热得要死，就是好像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然后最后这两节就是约拿书最后的这两节。记载在第四章这里说耶和华说，这棵蓖麻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栽培的，它在一夜之间长成，又在一夜之间死去，你尚且如此爱惜，我怎能不爱惜这尼尼微大城呢？城中单是连左右手都分不清的人，就有12万多，还有许多的牲畜。这里就是说呢，就是上帝就是告诉他的，你连这一棵小树，又不是你种的，又不是你栽的，死掉以后，你还好像感到非常可惜，恨不得就是都要死掉，不愿活都不愿意活了。那这个尼尼微这么大的城，有这么多人，这里就说12万多，但就是不同的解经家会对这个数字有不同的分析啊。总而言之，就是有很多人。然后呢，上帝的人就是说呢。 还是怜悯他？他说我怎能不爱惜呢？所以这个故事他告诉我们了，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就告诉我们，上帝就是愿我们所有人都得救，愿万人得救，就是上帝的这我们所信的这个独一的真神，他是万国万民的神，所以他的恩典不单单是赐给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人是选民，但是他的恩典不单单是给以色列人，而是给万国万民的人。所以这里就是我们要记得，就是神他是爱我们全人类，就是不是说只救一国的人，而是愿意救万国的人。然后上帝他等待我们这个悔改认罪，然后呢，他的这个赦免就会临到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就是为什么悔改，我们是为了得救。然后上帝为什么要我们都悔改呢？因为他要这个拯救万国万民。那怎么样才悔改呢？我们应该怎样悔改？那我们就是怎样悔改？我们在历史历代有很多圣徒啊，从很有名的圣徒到很没有普通的圣徒，事实上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可以看一看这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的故事呢，他的人生呢也是非常的，就是说跌宕起伏，非常的这个interesting 哈。这个人就叫约翰牛顿。那我们如果你要是说去常常去教会啊，也可能在你成为基督徒以前，也可能你就已经听过一首歌叫《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这首歌呢，就是它的作者，这个词就是这个约翰牛顿他写的。这首歌非常有名，但是这个约翰牛顿是个英国人，是不是？但是呢，后来这首歌在全世界就是都就很有名，在不但是在欧洲大陆，而且在美国，都非常的有名，可以说是这个基督教。这些 hymns 就是那个圣诗里面，就是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ng，就是最有名的，唱的差不多最多的一首歌之一。有很多人在这个无论是在婚礼上还是葬礼上都会上。然后这个黑人这个人权运动的时候，也是常常的唱这首歌，就是奇异恩典。然后这首歌呢，歌词呢也是。就是约翰牛顿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因为他的这个奇特的人生，他的人生就是经历了就是很多不平凡的啊，不就是不平凡，不是我们普通人所经历的啊。然后他就是呢，出生在英国1725年，然后他的那个父亲呢就是一个水手船长，所以呢常常的不在家。所以他基本上呢是他母亲抚养成人，他母亲呢是一个虔诚的这个基督徒，所以从小的时候有给他讲这个经，就让他背诵一些经文呐，这就是说带他去这个一些教会。当然他，但是呢，就是不幸的是呢，他在他七岁刚，在他还没有不满七岁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就死于这个肺炎。然后呢？从此以后他就变成一个没有母亲的人。虽然他父亲很快就又结婚了，然后就把他送到一个住读学校读了2年，然后他在那里好像也受欺负什么的，就是经历很不好，然后他也很不喜欢。然后他在11岁的时候呢，他就跟着他的那个父亲就上了这个海船，就当了水手，就好像一个学徒一样，就去出去航海了。然后之后的那10来年呢，他就是都在海上。当然，这里面也是说了，而且他这个人呢，是一个，因为他这些不好，他还有很多不同的经历，他是一个非常反叛的人，就说话就是说，就是所有那些水手你能想象的一些不好的言行，他都有。比方说，满嘴脏话呀，然后这个没有什么道德观念呐，然后就是。对上帝，他不但后来他不但不敬畏，他还 好像还这个鄙视，就是别人要是别人信上帝，他还会嘲笑别人这样的一个人。当然，他后来就是又被抓去当兵啊，然后他怎么又逃跑了？抓起来又被鞭打呀，好多人鞭打以后就被打死了，他还是挺过来了。但是呢，他后来呢，就是也有一些奇妙的经历，就是他好像，比方说某一天，好像有一次，某一天他们都应该坐一个小船到某某地方去，结果呢，他不知道干什么就晚了，然后那些人就先走了，结果呢，那些人走了以后，立刻就碰到了这些大风暴，海上的这个大风暴，然后那些人就好像全船覆没，就是所有人就死掉了。这呢，对他呢是一个很大的震惊。然后后来呢，就说呢，他又被不知道什么人抓去扔在一个叫岛上，在 Sierra Leone。然后那个 Sierra Leone 的那个庄园主是个白人，他的情妇呢是个黑人，然后这个黑人呢就很不喜欢他。就把他当做像一个奴隶，像一个狗一样的，甚至把他这个用铁链子这样这个链起来，就好像也不给他吃，不给他喝，很多时候他就衣履褴褛，好没有吃的，连其他的这个奴隶看着他都可怜，有时候会给他一点吃。但后来呢，他的父亲呢就跟其他的人说，如果你们在海上航船，如果就是说碰到打听一下这个我的这个儿子他在哪里，如果找到以后就把他带回来，所以这也是一个很 amazing 的事情。这好比大海捞针 literally，因为就是有很多船，有很多人，很多水手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结果有一天呢，有一艘船就来到了这个 Sierra Leone 这个非洲的这个岛国这个国家来了。然后那个人呢，就问那个庄园主说：“你们这里有没有？你认不认识有一个人叫约翰牛顿呢？”哎，他们说有，哦，这下才把他找到，就把他就是带回来。然后在回来的这个路上呢，突然一下就是那个也是在海上碰到这个大风暴，就是说他还在下面睡觉，等他醒过来，人家就说这个船都要沉了。所以就是说，眼看他们这些人所有的人都会，这船要翻，他们船要沉，他们都没有办法存活。这时候呢，他想起来了，想起来他小时候他母亲跟他讲的这些福音、上帝的话语，他就开始就是做一个祷告，他就是求上帝怜悯他们，拯救他们。结果呢，在他祷告完了以后呢，真的就是那个风浪就慢慢慢慢的平息了，然后呢，这个船就是继续往前开，然后以后呢，这当然又过了好几个星期，船才回到那个英国。但在这期间呢，他就开始读这个圣经和一些宗教信仰方面的一些书籍，就是他的这个信仰，他的这个悔改的心，就慢慢的就从那里开始萌芽了。当然，后面就是有很多细节，就是他后来就是说，因为生病以后，他也就没有做这个 actually before that，因为他的故事真的是太多了。他后来回到英国，他后来结婚了，但是他后来呢，还是从事当时这个流行的一个贩卖奴隶的贸易，在这个英国跟着很多英国人，然后就是。后来呢，在英国呢，就是有很多人开始觉得这个贩卖奴隶是一个不好的事情，知道吧？然后那个之后呢，他呢又就是成为了一个牧师，他后来呢就是也而且他后来变成一个非常就是讲道啊非常有能力的一个牧师，也当时有很多国会的议员呢都会到他那里去，这个就是请教他。跟他攀谈，那其中有一个人呢，叫 William Wilberforce，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国会的这个议员。那个国会议员呢，所以后来有演了一个电影叫《Amazing Grace》，就是讲这一段。然后这个 William Wilberforce 呢，就是呢，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教徒，to the point，他就是都不想从政，还想放弃政治。要去成为一个神职人员，做一个牧师，那 就是很多其他人，包括这个约翰牛顿呢，就advise 就是这个劝告他，就是说你应该在你现在的位置上侍奉神。那后来他就起草这个废除这个奴隶贸易的这个法案。当然就是说又然后这个约翰牛顿呢，也就是也写了一些文章，就是也是悔改，就是见证，就是当时在这个奴隶贸易中，他们对这个非洲奴隶那个非人的待遇是多么的这个叫什么，是多么的这个丑恶的一面嘛，他就是有做这方面的这些见证。当然了，就是长话短说了，就在1807年，经过很多次很多年的这个努力，这个法案废除贩卖奴隶的这个法案终于被通过了。那约翰牛顿呢，他倒是活着见到了这个法案的通过，但之后在不久以后他也就去世了。所以说呢，这个就是约翰牛顿的故事。他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好像也不是很现代的啊，就是相对于这个古时候有点现代，就是也是一种浪子回头的故事。就是他放弃，就是说就是背离了他母亲早期给他这个传讲的这些上帝的话语，然后过了一个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是之后呢，他呢又回到了上帝的面前，他经历了这个上帝的这个拯救，所以他才能够写出这样一个非常这个对后来的基督徒有非常大的影响的一首歌，就是《Amazing Grace》。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这就是那个前这首歌的前面的两句了。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这就是这个约翰牛顿这个奇异恩典的故事。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总结一下，在这个悔改呢，是一生的功课，是一个不断的，就是我们是一个不断，那我们就是要祈求上帝赦免我们罪，因为马太福音，你能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好了，是不是断掉了？
看
我
不
就
到
重
荧
新
幕
接
了，
啊？怎么刚才突然断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看见了吧？
还
听
没
见
有
了？
显现出来。
还没有。现在呢？还
哎
在
呀，
running？
还显
来了
示，
吗？还没有，可以。还在转。
网速是不是比较慢？
不是很清楚，不是。
你一共应该是超过2个 share screen，所以呢，你应该是看清楚 share 哪一个 share screen。你先要摁 share，再 reshare。
今天你们怎么提前了呀？
请大家 mute，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下时制。
你说让我们星期一嘛？
我们已经开始下时。